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喜爱那美好的事。那么我所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因为这是中文圣经的小字，这个中文圣经里面的如果你是读这个大字的话呢，是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分别是非，这样子的一个词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好，所以我想我们人生里面都会追求一些事情，在我们人生里面呢，也都会喜爱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那么我自己平常没有太注意到这件事，那么可是是一个同事告诉我，我才晓得。那我听说最近在美国好几个州联合在一起的这个 Powerball， 是不是叫 Powerball 啊？是不是知道的大概你们偷偷去买了哈。这个 lottery 呢，听说因为一直没有人得奖，所以现在累计的奖金已经积得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高到我办公室的一些同事呢，那么就有一个同事，他就召集了很多人，大概每个人有的出5块，有的出10块，有的出20块，反正我不晓得，但是大概总共就是听说是筹集到很大的一笔钱。然后那个同事呢就跑去买，买了开奖的结果你知道结果如何？听说总共筹了超过500块钱，开奖的结果呢，那么好像是这个中了10块钱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说这个投资报酬率呢是10块钱 over 这个500块钱，并不是很好。我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呢？因为世界上的人都认为有一些美好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在追求。我想中 lottery 可能是世界上的人认为美好的事情，但是真的 lottery 就成为美好的事情吗？大概是在昨天还是前天的 Star Ledger， 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讲到 Powerboat， 也是讲到大概是在7年以前，也就是有史以来最高奖额的一个 Powerboat。大概总共的奖额是360个 million 啊，360个 million 等于是多少？等于是3.6亿的美金啊。那么，所以那件事情在当时非常的轰动。中奖的人是谁呢？是 West Virginia 的一个先生啊，他现在大概50多岁，年纪并不是很大啊，才或者是60岁出头吧。那么其实呢，他并不是一个穷人。那么那篇报道特别说，在这个中这个 Powerboat 之前呢，他自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经营营造业，他有一个公司里面雇了200多个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人。你如果在他公司做事的话呢，这个最低的薪水是每个小时36块美金啊，这个薪水很不错，是一个做营建业的人，所以我想那个薪水最低的就是做一些体力劳动活的人。可是只要你能够进他的公司，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一个人。他中了这个 Powerboat 之后呢，那么事实上呢，他也不是把这个钱都独吞了，那么他成立了一个基金，那么这个所成立的这个基金里面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捐出了这个25个 million。就是已经捐出了2500万。可是那个报道意思就是说呢，可是中 Powerboat 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来讲不是一个好事，反而是一件坏事啊。那个350个还是360个 million 的这个 Powerboat 呢，他选择一次拿出来，所以一次拿出来大概是100多个 million。那么扣掉了67个 million 的税之后呢，拿到他手上大概是差不多90个 million， 就是多少？就是9000万美金啊。可是他自从拿了这个9000万美金之后呢，大概是7年以前的事，到现在，在他人生里面发现许多不幸的事。头一样事情呢，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是结婚了几十年的太太，而且是在高中，而且他是说是在上8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是同一个学校7年级的女孩子，是他上小学8年级的时候，不是小学哈，是他上在初中，在8年级的时候就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后来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呢，在中了 Powerball 之后呢，他太太怎么样呢？却离开了他啊。那么这个上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离开， 但是总而言之，在没有种 Powerball 之前，夫妻很恩爱。种了这个之后呢，他太太又离开了他。那么另外一个发生在他身上不幸的事情是他自己讲的，就是说他自从他种了这个 Powerball 之后呢，他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啊，因为所有要来跟他做朋友，所有要来跟他打交道的人，好像呢就是讲不了几句话就开始开口要跟他借钱，或者讲不了几句话呢就开始告诉他说什么地方发生很惨很惨的事情。好，所有他自从中了 Powerball 之后，所有跟他讲话的人，所有他所听见的故事，都是一些非常凄惨需要钱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到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几乎没有朋友，而且呢也因为他自己受了很多骗，他说他到现在为止呢，他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因为他不敢再信任任何的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冲了爆后爆之后呢，似乎很小的事情就会有人来告他，告了他之后呢，就希望他能够庭外和解。好，所以他如果去，比方说如果去店里面买东西，弄得什么事情跟店员吵架，店员就告他啊，要告他来精神赔偿。那么最高记录呢，他同时被40个人告，他同时有40个诉讼的案件。那些告他的人都是没有理由的乱告他，对不对？但是那些告他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反正你很有钱，你也不要打官司，你就是赔个5万10万就了事就是。所以最高的时候有40件那个他需要上法庭的这个事情。好，所以他未知烦不胜烦。那最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他有一个女儿有 cancer， 当然现在是 remission， 可是这个女儿呢，有一个这个女儿的一个女儿，就是她唯一的一个家里面的这个第三代，是她的外孙女，等于是她的这个宝贝啊。那么她希望将来她所有的事业，她所有的金钱都让这个外孙女来继承。可是她自从这个 Powerboat 之后呢，他们家里面就接到许多恐吓的电话。什么恐吓的电话呢？就是有人想要绑架他的这个外孙女，意思是要勒索金钱，所以弄得他这个外孙女不敢怎么样，不敢到正规的学校去上课，只好在家里面啊，然后丢在家里面。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外孙女的这个心情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最后呢，一个小小年纪的一个女孩子，16岁、17岁就变成 alcoholic。然后后来更不好的是呢，他染上了这个毒瘾，反正家里面很多钱，对不对？所以他就有很容易的方法，就有人给他酒喝，就有人要卖药给他吃。后来他这个外孙女在17岁的时候，有一天就忽然死了。是怎么死的呢？其实不是忽然死，就是忽然失踪了。后来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是外孙女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吸毒的时候，因为吸这个 cocaine 过量，结果怎么样，药物这个用的这个过度而死。死了好多天之后呢才被发现。这个男朋友很胆小，看见他女朋友这个吃药物中毒啊，那么神志不清，也不敢去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这样不理他。结果这个外孙女就这样就死了啊。所以他就为此呢，他就非常非常的伤心。他说，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可把我中的这个360个 million 这个 Powerboat 呢能够退回去，重新过我以前的生活。后来他讲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我最疼爱的，我人生里面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外孙女，可是现在我唯一剩下来的就是他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坟墓，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给他的外孙女修了一个很漂亮的墓啊。那么在那个报纸里面呢，就是登着2个照片，一个照片是他跟他的太太还有带着外孙女的照片，这个是在中 Powerboat 之前。你看这个女孩子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长得很秀气，好像长得也是很 innocent 的样子。另外一张照片呢，就是他站在他外孙女的坟墓前面所照的一个照片，非常漂亮，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坟墓。什么是人生里面最美好的事情呢？也许我一开始的时候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有一点点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其实是我们如果不要用那么极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许多这个世界上的价值里面，人们所追求的事情 人们以为美好的事情，到最后其实并不是这样。我盼我们基督徒能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认，就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之外，我们不可能离开了神，离开了圣经的价值，离开了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而求到人生里面美好的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是我在很多不同的分区团契都分享都讲过的。好，那我今天从第八节开始要讲到第十一节。为什么从第八节开始讲起呢？因为在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在原文呢，是把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摆在最前面。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保罗很严肃的这样讲，见证什么事情呢？见证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见证什么事情呢？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另外一个意思，或者说是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面能够想你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对于基督徒，对于腓立比的教会有什么期望，保罗就是用同样的期望来期望他们。耶稣基督对于腓立比的信徒，对于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爱，有什么样的这个命令，保罗也是存着同样的感受，存着同样的爱。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信徒的期望，就变成保罗的祷告。所以第九节他就说，我所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呢，也是接着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因为第四节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就把这个祷告的具体的这个内容提了出来。当我读这一段圣经，当我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很深刻的一个感受，那就是世界上的人或者世界上的价值，好，常常我们期望越大，我们的失望呢也越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期望，或者别人对于我们的期望呢，都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重担。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的孩子常常都会给我们这样子的反应，他说，爸爸妈妈，你给我们有太多的要求，好，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个重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别人对我们有一些期望，到后来我们怕达不到这样子的期望，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很重的负担。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是我们担任了一些有名分的服侍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同工，我们成为一个分区团契的小组长啊，那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执事，我们觉得好像教会有一些期望，弟兄姐妹有一些期望，这些期望到后来都成我们心里面的一些负担和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巴不得我们没有这些负担，我没有这些压力就好。在这个地方保罗怎么祷告呢？保罗祷告有一些具体的内容，而如果我们仔细念这些内容的话呢，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里面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说，如果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越高，其实表示说他在我们身上所可能施的恩典就更大。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前面有第六节，他就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信徒有这样的期望，也表达基督对于他教会的期望。那么可是这个期望呢，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而是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越是看到神对我们的期望大，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心里面有越深刻的一个喜乐，知道尽管现在我有许多的不完全，知道尽管现在甚至我自己都会对自己失望，但是神对我并没有失望，他在我身上仍然有期望，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那么这个基督对于教会的期望的表达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保罗所祷告具体的这个内容的里面。在这个地方提到三样事情， 啊。那么是保罗的这个祷告，同样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同一个这个希望，或者说同一个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爱心能够继续的增长，多而又多。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字眼啊。那么有的地方呢把它翻成满意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提到说头一个期望是多而又多。那么在这个多而又多的这个爱心在知识和见识的上的增长里面呢，会产生两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人生的追求变成追求，变成喜爱那真正美好的事，让我们晓得在人生里面怎样做最好的选择。那么这个爱的持续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不单单让我们在人生里面知道做最好的选择，而且让我们成为最好的人。我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在几年之前在电视上常常有那个广告，是什么广告呢？就是大概是美国的国防部登的，这个要号召这些年轻人去登记去参加陆军海军或者是空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广告。那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广告词叫什么你记得吗？叫 Be all you can be， 记得不记得？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在爱在知识和见识上继续的成长，一方面我们晓得在人生里面做最好的选择，分别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人， Be all you can be， 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方面呢，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保罗在这里就用三幅图画来表达。他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好喜爱那美好的事。然后底下呢，他提到了三幅图画，一个是诚实，一个是无过，然后呢，一个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好，那么这个诚实、无过、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呢，这三个事情呢，好像是三幅图画。这个诚实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衣服洗好了之后，在太阳底下照一照，看看能不能够照得出污点来。那么无过是什么呢？无过呢，就是好像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好，就是好像地路上呢有一个石头，你不要做那个路上的石头，把别人绊倒，这就是无过的意思。那么第三呢，就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果园，里面有一棵果树，这个果树呢是结了许许多多非常美好的果子。所以就让我们看出这样的一个人生是用三幅图画来代表，是在太阳光底下一照呢，看不出任何的污点，不做这个路上让人跌倒的石头，然后呢成为果园里面结满了果子的这个树木，这就成为这个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写照。而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写照是为着什么呢？是一个被永恒的价值所支配的人生。所以在第十节他说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直到基督的日子，也许一个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为着基督的日子，想到有一天我们人生要在耶稣基督面前交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支配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生活。好，所以我很快的把这段圣经的这个要点给大家讲完了。好，所以如果你只想知道要点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好，但是我还有一些细节要跟大家解释。好，我们先来看头一样事情，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爱上面的一个追求。好，那么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讲的事情，也是世界上的人非常喜欢讲的这个事情。你如果是上网的话呢，你看到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言情小说，好，几乎都是讲这个爱情。好，那么可是圣经上怎么讲爱呢？当圣经上讲爱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讲爱。那么根据圣经上的看法，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晓得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谈爱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明白爱呢？我们只有从神对于世界上人的爱才能够了解。 好，如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说，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所说的爱，所有我们人间所能够体会、所能够了解的爱，通通算不得要爱。什么是爱呢？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上甚至不说这就是神的爱，圣经上只说这就是爱了。我们唯一可能了解爱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爱。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事为爱做了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这个爱不是由我们人间的激情，或者由我们人间的伟大的这些爱情的故事来了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爱的故事，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我念大学的时候，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小说，是哈佛大学的这个一个教英文的一个老师所写的。那么那个小说呢，就叫做 The Love Story。 听说后来这个小说呢还拍成了这个电影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小说的话，就表示你年纪也不小了啊，跟我一样啊。可是在那个地方讲的，如果是爱吗？其实说穿了只是怎么样，只是人间的一个激情而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爱。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牺牲的爱，我们其实对于爱一点都不了解。圣经上所讲的爱是什么呢？圣经上所讲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因为在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然后约翰又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是进到一个神圣的领域。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跟神最接近的一个本质的一个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凡是去爱的呢，就认识神；凡是不去爱的呢，就不认识神。好，这个中文圣经是翻译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是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那么其实这个有爱心没有爱心，原来的意思就是缺爱或者不缺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爱跟认识神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不单单是在约翰一书这样子讲，那么在这里提到说，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是什么样的知识呢？如果你来对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不是指着世界上一般的知识，而是指着对神的认识。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跟我们前面所念的有一点点类似。然后第十节他怎么说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底下怎么说？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跟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做对照的话，在这里所讲的知识，一个很深刻的层面是讲到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是只是一些普通常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爱跟对神的认识就有很深刻的关系。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是有资格说能够爱的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当一个人照着上帝的恩典去爱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增加。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父，就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勉，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是 practice being God，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做神。那么这是一句非常沉重哈，或非常严肃的一句话。我当初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说这句话几乎像是亵渎。人跟神有无穷的差别，人怎么可能成为像神呢？但是亚历山大，我相信他是带着属灵的洞察力讲这样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 跟神最接近呢？就是我们学习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他所做的事。什么叫做我们学习靠神的恩典做神所做的事呢？如果神就是爱的话，当我们去爱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离神最接近的时候。所以亚历山大格里勉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而这个爱并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挣扎，这个爱是新生命的一个特质。当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请问我们里面有爱没有？有或者没有？有或者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当然是有啊，对不对？他说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你不要说我里面没有爱。只要你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你里面一定有一些爱。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来的。就是你里面已经有的呢，还要增加，还要加上，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思。所以爱是一个新生命的特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非常的受到激励。不要说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里面是一个已经有爱的人。而当我们灵命慢慢的成长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发生我们里面的爱的能力就会增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看出整个圣经其实对于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是如果主要给我们恩典的话，主最期望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表现，就是让我们的爱心呢能够满溢出来。或者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有可能我们会做得够，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是怎么样呢？是永远有可能做不够的哈。那么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当我准备罗马书的时候，我看到其中的一句话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照那个意思翻，那么原文呢不是讲的这么直接，但是如果你仔细思想更有意思。就是罗马书的第13章第8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好，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凡事呢都不可以欠别人的债，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凡事你不可以欠别人，除了彼此相爱之外。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呢，好像说凡事都不能够欠人，但是有一样事情好像怎么样呢？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好像可以欠人。这句话通不通？你凡事都不能欠人，但是彼此相爱好像可以欠人。那么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欠不完的债。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意思就是你不管怎么爱，爱得够还是爱不够，都爱不够。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来讲呢，都爱不够。所以彼此相爱呢就变成我们一辈子的一个学习。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到意思翻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怎么样呢？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一个欠不完的一个债。好，那么今天当我在想这个欠不完的债的时候，你晓不晓得我在台湾长大啊？你们都晓得我在台湾长大。那台湾有一个歌呢，这个歌的歌词我记不太清楚，头一句是说有情有义十一哥，无情无义这个就干那瘦，就是那个这个卖旧货的那个嫂子哈。那么底下有一句话呢非常有意思，他说有人说呢，如果你做夫妻的话呢，就是你上辈子呢互相欠债。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道理，互相欠债互相抵消就是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这句话呢其实有很深刻的意思。那么你从负面解释呢，为什么你做夫妻呢一天到晚吵架，为什么吵架呢？那么上辈子互相欠债啊，对不起啊，我都是用一般的常话讲，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啊，用一般的人所了解的道理来讲啊。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句话呢好像也提醒我们呢，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欠不完的一个债。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却不是只是负面上来讲，圣经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爱是从神来的话，如果爱是认识神的途径的话，那么我们越是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有爱。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越试着去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怎么样呢，我们对于神就能够有越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这就是让你们的爱在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还是必须多讲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里面的爱是非常非常的缺乏。我上大学的时候，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之一就是尼托森所写的这个《主工人的敬格》。在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就说，一个要做主工人的人，要服侍人的人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这个第一章的这一个章的名字呢，就叫做觉得人可爱啊。他不是说要爱人，他是说要觉得人可爱。那我一看到这个呢，哎呀，我就觉得说，哦，这是非常困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有些人呢，看来看去要我不讨厌他已经不容易了，还要觉得他可爱啊。那么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I love humanity, but there are people I just cannot tolerate。”啊，我爱全人类，但是有些人呢，很让我受不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也知道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呢，那么她要到一个地方呢去当这个，她要到一个那个夏令营里面呢去当这个辅导。那她出发之前呢，她就很紧张啊，就跟一个人讲，她说你知道吗？那个夏令营里面很多的孩子是从 inner city 来的啊。那么呢，她说呢 ，I just don't like them, they are very annoying 啊。但是呢，我要去当辅导怎么办呢？那么后来就有人告诉他 ，You don't have to like them, you just need to love them。啊，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只讲对了一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一定需要喜欢一个人，但我们呢就是需要去爱他就是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爱人爱的像是挤牙膏一样，我觉得三号也不太对劲，对不对？好，我相信我们有可能靠着上帝的恩典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呢，不单单爱他，而且可以怎样，可以怎样，可以喜欢他。好，我不晓得这样话讲的会不会太重。好，我相信呢，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衡量不单单是我们能够爱人，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能够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衡量我们里面有没有成长，就是说十年以前你来若哥教会，看到我们一个弟兄满脸横肉啊，戴个黑眼镜啊，然后呢一副这个拽拽的样子，你说这个人我不喜欢啊。那么他如果坐在这，我就要坐到那边去。我这个只是乱指的哈，不要认为我是指某一个人啊。可是过了十年之后，你会说，主啊，感谢你，经过这十年我里面的爱增加了，我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弟兄，喜欢跟他讲话，喜欢跟他交通，喜欢跟他在一起。好，我们灵命的衡量就是看我们喜欢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好，我故意用喜欢这个字，不是用爱这个字。好，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对人呢可以从不太喜欢变成怎么样，变成喜欢。好，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十年，你发现你喜欢的人越来越多，感谢赞美主，表示你灵命怎么样，真的是有成长。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十年呢，发现你不喜欢的人越来越多，那糟糕了，好，那是有一点点问题啊，那就是呢可能有一点的问题，要求神怎么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我自己深深的相信，当我们真的认识神，当我们爱心真的增加，我们对人的喜欢呢能够增加。所以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真的爱增加到一个地步之后，对神认识增加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然后能够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么什么叫做分别是非呢？分别是非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爱神爱到一个地步，那么你晓得，当我们真的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能够爱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发现说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被神所爱。啊，我个人深深的体会就是说，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里面的爱能够真的充满，能够满溢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当约翰劝这些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好，这个心爱的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 agapetoi 是什么的意思呢？意思就是蒙爱的意思。所以当约翰劝人爱的时候呢，他要让明白说，我们自己是一个已经蒙爱的人。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被爱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慢慢那个爱的能力就多一点。我深深的感觉到哈，一个不明白爱的人，你要他去爱人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明白了上帝有许多的爱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到一个地步舍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明白那么大的一个爱已经临到我们的话，这是我们里面能够爱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激励。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对于自己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自我的形象，因此我们就会靠神的恩典做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会喜爱那个真正的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尊重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做任何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糟蹋自己，来作践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因此能够做最好的选择的原因。所以分别是非就是在我们人生里面能够做最好的选择。可是在这个做分别是非做最好的选之前，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分别是非也有它的道理。那么其实分别是非这个字呢，如果要直接把它翻出来，就是 to prove the things differing， 意思就是说分别那个真正有分别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让我们明白说，如果我们真的晓得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宝贵的话，我就不敢妄自菲薄，那我就在我的这一生当中，我就要追求那个真的是有分别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去追求，其实到后来呢，我感觉可能没有多大的分别。好，等到我年纪大了，等到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住一个1500尺的房子呢，或者住一个5000尺的房子，你说分别大或者不大？其实分别不是很大，因为晚上呢只是睡在同一张床上，对不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么不管你是土葬也好或者火葬也好，你占的地呢大概都是那么小小的一块地，对不对？所以其实呢那个分别不是很大。好，那么要分别那个真正有分别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时间的缘故哈，我没有办法讲很多，但是你有没有晓得什么是你一生当中会真正有分别的这个事情？如果今天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想到过说你人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遗憾？什么是你一生当中真正的该花时间的事情，你没有花时间下去呢？好，那么许多人都晓得在去年9月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然后这个因为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好像那个 radiologist 给我的诊断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诊断。那么因为这个诊断呢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到上个月那个我的外科医生还要找我回去看一看。哦，他还是跟我说你那个诊断太不好了。好，所以后来呢在他又那么可是他检查了之后呢，他没有摸出什么东西来，他说 that's good， 我没有摸到什么东西，但是呢但是他说呢 you are not off the hook yet， 他要我再去做一次那个 mammogram。那么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又去做了一次 mammogram，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 radiologist 呢他认为一切都正常。那么可是我为什么提这样的事情呢？我提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去年这个 radiologist 诊断那么不好的时候，我自己好好思想我这一生到底如果神立刻就要接我走了，有什么事情是我会觉得遗憾的事情，有什么人是我觉得对不起的人。后来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发现在我这一生当中，如果神真的去年就把我接走，有一个人我会觉得真的是有愧于他，是谁？那是我自己的妻子。 I just take her for granted， 对不对？所以呢分别是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发现在你人生当中什么是最美好的事，在你人生当中什么是你有没有尽到你自己 最大的一个本分的这个事情。如果你的人生今天就要结束，你思想神所给你所有的机会，你深想你身边所有的人，你能不能够没有任何的愧疚，说主，我现在去见你，我一方面见你我没有惭愧，一方面对于世界上留下来的这所有的人我觉得没有惭愧。好，那么我觉得去年我好像被医生诊断有这么不好的一个结果呢，最起码对我个人的一个提醒就是这样，使我晓得什么是人生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底下呢，在我们人生里面知道做最好的选择之后呢，那么我们要看到另外三样事。这三样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人生里面该有的这个三个结果。头一个结果呢，就是怎样呢？就是诚实。我刚刚已经过，诚实呢，就是在太阳底下照一照，没有照出任何的这个污点，这就是诚实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无过。无过是什么意思呢？无过就是说不会绊倒别人。那么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诚实是什么意思呢？诚实就是透明的意思。什么叫做一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是表示说他是一个很透明的人，就是表示说他在人前跟他在人后呢都是同样的一个人。什么叫做一个诚实的人呢？就是我在这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在家里呢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完完全全一样，我在台上要穿西装，我在家里穿得很随便，对不对？我不是指的这样子的不一样，而是说我基本上在人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在人的背后呢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透明的意思。那这件事情呢给我很深刻的一些提醒。那么特别是说我是一个透明的人吗？那么在一个礼拜以前，我跟一个英文堂的一个很年轻的弟兄跟他有一点点交通，然后问他一下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呢有一些 accountability， 有一些 discipleship 的 group 那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这个 discipleship group 呢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可能有一个灵命比较稍微成熟一点的，带着另外两个年龄呢比较不成熟的或者说灵命比较幼小的，那么人不要太多。可是他们在这个 discipleship group 里面呢要求一样事情呢，就是要彼此都非常的透明。所以他们每一次聚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每一次也许每两个礼拜才聚一次，每一次呢绝对不超过一个钟头，可能最好是45分钟就结束。可是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三个彼此之间呢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回答以下这十个问题。那我觉得呢这十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十个问题呢也是表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找两三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呢形成一些 accountability group， 我们可以很透明的彼此来分享这十个问题。我把这十个问题告诉你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花时间读圣经跟祷告？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是不是让心里面有一些邪情私欲，有一些不好的思想，你让它在心里面存留，或者是说呢你看一些不好的东西不管是网上的或者是书上的，那么看这些东西呢并不荣耀神，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说，你自己在金钱方面呢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正直有没有报假账，有没有人家给你找错了钱，应该找你5块找了你10块，你高兴的不得了赶快溜走，对不对今天赚了5块，像这个事情。第四样事情呢，你是不是有好好的花时间呢跟你的家人跟朋友在一起？第五样事情呢，你在你的学校里或者在你的工作上是不是全力以赴？第六样事情呢，你是不是呢只是讲一半的真理 half truth 或者 outright lie 你是不是是讲白谎，有人说讲白颜色的谎言，其实谎话就是谎话怎么还有白色的呢？你是不是没有完全老老实实的讲实话，或者是说怎么样呢，或者是说呢要别人看你呢超过你本来的自己那么这个第七样事情呢，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当中有没有跟别人来分享福音？第八样事情那么你是不是每天多做运动 然后呢，然后有良好的饮食跟睡眠的这个习惯，来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哇，那这个呢，我想我可以承认哈，不见得哈。但是呢，睡眠跟饮食还不错，每天做运动哈很难做到。好，那么第九样事情呢，你是不是容许任何人或者容许任何的环境呢，夺去了你在基督里面的喜乐？这是第一个到第九个问题。啊，那么请问你能不能猜想第十个问题是什么？啊，第十个问题是说 ，Have you lied to us on any of your answers today？ 就是前面一到九你说是或者不是，第十就说你上面讲的是不是都是老实话？你今天有没有骗我？啊，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会众里面做得来做不来。啊，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两三个弟兄姐妹，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透明一点。那么也许我们不应该期待呢，我们在台上哈一到十这样子回答，但是我觉得那这是一个帮助我们透明的一个方法啊。那如果我们透明的话，我们就有机会让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为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灵命里面最大的一些危机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不够透明。因为不够透明的缘故呢，那么有一些事情呢，别人也没有办法为我们祷告，有一些危机呢，我们就一个人独自的在那边承担，结果呢承担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好，那么然后等到后来呢，真正出了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我盼望呢，我们都能够透明一点。我也盼望我们中间呢，凡是在教会里呢能够服侍的这个人，我们也都能够学习透明一点。我也盼望呢，在我们的家庭团契，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学习透明一点。好，但是你知道吗？我也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跟小组里面呢，有一个容许我们弟兄姐妹透明的环境。那就是当有弟兄姐妹讲一些他的失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百分之百的包容，百分之百的接纳，甚至说弟兄姐妹，你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因为这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的失败是怎么样呢？我有一份的责任，我不单单不会轻看你，我会好好的为你祷告。那这就是让我们教会里面呢都有透明的环境。我很感谢神，以前我在 East Brunswick 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一个小组的里面，那我觉得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人不多，但是那个小组呢容许我有透明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个人透明的一个突破，就是有一次在那个小组里面，我要带领一开始的这个敬拜，可是临出门的时候跟我太太大吵一架，啊，吵得个一塌糊涂。所以呢，但是聚会还是要去参加，对不对？而且那天我还要带领这个敬拜，我就开车，啊，那么从我家到那个聚会的那个弟兄，就昭南跟文宁的家，并不是很远。那么在路上呢，本来想跟我太太道歉，可是心里面还是有气啊。那么觉得说不跟他道歉，等一下怎么领这个聚会呢？就回过头看一看他，想要跟他道歉，可是一看他这个脸那么臭啊，这个道歉的话到了口边呢就讲不出来，说岂有此理哈，脸这么臭干什么，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就一直到了昭南跟文丽的家，我怎么办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的带敬拜，继续的带诗歌，继续的祷告。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I cannot do that， 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圣灵在里面的责备，说如果你像是什么一样都没有那样子的下去的话，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You hypocrite。 所以后来在那个聚会一开始，我就说弟兄姐妹，我说我今天晚上我不能够带大家敬拜，因为出门的时候我跟幼美大大吵了一架，我知道到现在她还生我的气，那老实说我也有一点点生她的气。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没有资格带领敬拜，我请求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原谅我，为我祷告。当我把这个话讲完之后，我忽然就觉得说我就可以跟幼美说，幼美请你原谅我，吵那一架我实在有很大的错，对不对？你把一些话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要跟人道歉就变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主给我的一个突破。 啊。如果我那天晚上还是照样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话呢，以后我要付上更多的代价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假冒为善的罪给承认出来。可是那一天神给我这样子的勇气，在弟兄姐妹面前承认，省了我很多以后的事情。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透明。那么透明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会绊倒别人。好，我时间不够，我不能多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绊倒人都是因为什么原因会绊倒人？我们最容易绊倒人是在什么事情会绊倒人？就是在我们不够透明这件事情上会绊倒人，对不对？好，我在你面前啊，脾气非常的好，客客气气。有一天你想要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啊，做了一个好菜要送给这个栾长老，我这样讲没有任何暗示的意思，好来。结果到了门口，忽然听见有一个男人的声音非常的大，哎呦，你听这个声音又熟悉又不熟悉，觉得有点像是栾长老的声音，但是他讲话会这么大声吗？啊，然后呢你就不好意思按电铃，悄悄跑到窗口一看，乖乖不得讲，里面有一个男人好，对着自己的太太吹胡子瞪眼睛，仔细一看，不是那个在台上讲话斯斯文文的栾长老是谁？哎呀，你说这样子做会不会绊倒人？非常可能绊倒人。当然有的人灵性很高超，他说反正人都是罪人 ，OK， 就原谅他就是了。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被绊倒，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绊倒人是怎么样的？就是不透明，就很容易绊倒人。这并不说以后我也在台上吹胡子瞪眼睛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求主帮助我，让我在人前人后呢都是同样的人。所以呢，诚实无过就是做透明人，因此呢就不会绊倒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有耶稣的品格能够表达出来。时间的缘故，我最后就不能够多讲了哈。那我最后只讲一样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整个在腓立比书这个祷告里面呢，存着一个眼光，是什么眼光呢？就是直到基督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预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记得韩师母没有？啊，韩谢慧妍韩师母这个清美记得，你知道韩师母她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啊，有一次她在祷告会，我忘了是在祷告会还是私下我们去接她的时候，她跟我们分享的，我听她那样讲，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啊，她就说，她有一次跟我讲，她说栾弟兄，可能是我们私下跟我们，她说栾弟兄，我现在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啊，家里清得非常的干净。他就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啊，我说我不知道，韩师母你告诉我。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人年纪大了，啊，我希望早一点去见耶稣，啊，那么可是我不想哪一天会见耶稣，可是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呢，我都会跟主说，主是不是今天晚上你要接我去，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呢，我都在想说，主啊，是不是今天晚上我就会去见你，会不会呢明天早上我就醒不过来。所以他说呢，我每天临睡之前呢，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啊，那个弄得干干净净。我不希望有一天呢，如果真的早上醒不过来，然后呢，有人进来一看说，哎呦，你看看这个老人家，怎么家里面这么脏这么乱，到处都有臭味。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子来讲我。那么他等于又把这件事情倒过来讲，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他说他要迎接好去见耶稣，但是在迎接好去见耶稣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要迎接好呢，让别人怎么样呢来看，说你看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姐妹，她一直到临走之前她还是怎么样，她还是很整洁的一个人，还是一个生活习惯很好的人，随时随地预备好去怎样呢能够走。好，那么他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我们的人生，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随时随地呢都预备好，啊，那么如果有一天主真的要接我们去的话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能够没有遗憾？如果有一天主真的要接我们去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呢是不是预备好迎接神，一方面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对于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接触过的人，神所交托我们的事情，我们都没有什么样子的遗憾。如果我们真的是喜悦那美好的事，如果我们的爱心一直能够继续的增长，对神的认识一直能够增加， 然后呢，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透明的人，一个不绊倒别人的人，一个结满仁义果子的人。我相信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遗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能讲的就停在这里，我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好好靠你的恩典而活，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求在爱这件事情上更有长进，在认识你上能够更有长进，让我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更透明的人，让我每一天主啊都能够晓得说，若是今天就是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我见你面的时候，我也可以没有惭愧，我对于我留下来的人，我也可以没有惭愧，我对于你所给我所有的机会，我也可以说，主啊，你所给我的机会，我靠你的恩典通通都掌握住了，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期望。但是主，我也要向你承认，靠着我们自己真的达不到，但是既然这是你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相信你要赐下够用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